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恩典之约的第二部分哈，叫做人民跟土地，这个名字有点怪啊，人民跟土地。上个星期分享的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这是叫亚伯拉罕之约，但是那个名字叫什么？蒙召与应许啊，对，这两段是有关系的哈。人民土地，亚伯拉罕之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极为重要，告诉大家，非常的重要，重要到根子上面了。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或者说恩典之约是救赎之约的反应，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就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关键哈。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有四部分都会讲的，这四部分哈，你一定要明白，明白了以后你才知道整个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上次我们讲了蒙召和应许，然后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然后又走一条宣教之路，记得吗？那个自立弟兄还问我什么叫为什么亚伯拉罕是走宣教之路哈？其实我上次那个这方面解释的比较少，稍微漏掉了。因为亚伯拉罕走到每一个地方都建祭坛，看到没有？是不是宣教嘛？走到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建祭坛，所以它是一个宣教，把神的福音带到迦南全境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好，那么宣教蒙召和应许讲完以后呢，接下来就来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二部分，人民跟土地，就要讲到人跟地哈。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幅图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哈，大家不要东想西想。这幅图讲什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如何捍卫国家主权？我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啊，就整个的国家如何捍卫国家主权呢？有谁能够回答吗？这个问题有点政治化，对不对？
世俗的标准，
国家暴力哈，世俗标准啊，世俗的过去就是国家的武力机器，对不对？嗯，太好了。好，武力机器干什么？打仗。为什么要打仗？保卫人民和土地啊，终于讲出来了啊。对，如何捍卫国家主权？你会发现其实捍卫国家主权就捍卫两样东西嘛，是不是？一个是国土，对不对？哎呀，某某小岛，好小好小的岛哈，那个地图上卫星上根本看不见的那个岛，我们也不能够丢啊，对不对啊？所以要去打仗。哎呀，那个有公民在国外某个地方受到了危险了，一个人都不能死啊，所以要把他救出来，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啊，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就是捍卫国家里的人，捍卫国家里的地啊。所以大家知道了吗？国家就包括人和地啊，两件事儿。不好笑，我觉得不好笑，很正经哈。OK， 好的，那么怎么捍卫人和地呢？啊，这个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关系？太大关系了哈！我们一直在讲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可是这个神的跟神的关系反映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反映在我们这个人和我们这个地上面。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到了，大家请看这个图哈，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啊，这个图有点小，就是整本圣经可以用。约来串起来，对吧？上次有在挪亚之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首先神在亘古的时候创造了一个救赎之约，这个是跟圣父跟圣子立定的。接下来在他就创造了亚当，有了一个行为之约，亚当只要守住诫命，他就可以怎么样得着永生。但是亚当失败了，所以神就赐下了恩典之约给我们。那么这个恩典之约是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被启示出来的。首先是挪亚之约，叫做普遍恩典，为了准备特别恩典，有了一个普遍恩典。接下来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最后到了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新约哈。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众多的约当中非常重要，因为它跟新约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对我们了解新约是很重要的哈。它分成四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创世纪十二章，这是第一部分，叫做呼召与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第二部分人民和土地啊，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哈。有人把第二部分称之为叫地的约，因为等会儿大家就看到是土地之约，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部分是以歌里为记，好，第三部分就是我下次会讲第三部，不能把那个秘密给大家讲出来啊。创世纪十七章，好，我考考大家，最后一部分是创世纪第几章？知道吗？不知道哈， 第十，你们来看看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有人说第十九章，啊，第十八章啊，啊，大家不知道哈、啊，请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之约有四部分：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这个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元素，儿子。啊，如果你有儿子，你就知道儿子有多重要。OK， 好，大家记住了哈。所以下一两次我会讲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二章哈，非常的重要。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啊？先来读一下啊，读经《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我等一下，等一下，我邀请左半边的人来读这段经文，一共有四个那个 PPT。左边这边的来读这段经文，接下来 PPT 由右边这边来读，再接下来由左边来读，再接下来右边来读，好不好？啊，减轻大家负担哈。好，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开声读。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看他这样做，也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如此，你还使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拉玛的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与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我们请那个右边的弟兄姐妹来读接下来这一段，一二三。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为了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雄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白裂，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指出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好，再请左面的弟兄姐妹读这一段。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坐在
最后这边的弟兄姐妹来读一下最后一段。
日落天黑，不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堆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亚摩利人、赫人、吉利西人、利巴利人、亚伯利人、迦南人、哥加拉人、耶路撒冷之地。”
好，感谢神的话语哈，谢谢大家来读经。那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中心思想先给大家搞出来。哎，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呢？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哈，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立誓，发了誓言，借着基督的征战跟苦难，成就他的国。哎，你说我没读出基督，哎，等会儿来看哈，你会发现我的中心思想总是有基督的，对吧？每次都有基督哈。神立誓借着基督的征战和苦难成就了他的国， 他也呼召他的国民经历征战与苦难进入他的国啊。我想这段经文就是讲这个。那你会说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太有关系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读下来以后有没有感觉这个故事很有趣啊，有没有趣啊？
有趣，
有趣啊，很有意思啊，有没有意思啊？我发现很多人都板着脸哈，说明没有读明白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分析一下到底有什么趣。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听讲到不要很正经好不好啊？敬畏神的心事要有，但是神也很风趣的，你知道吗？啊OK， 好，大家意会就好了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第一段，叫国民的应许哈，就人民的应许，国民的应许哈，是第十五章一到六节。好，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啊，圣经上记着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来说。我们记得吗？在十二章一节哈，请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上次来参加的话，请大家回想一下，亚伯兰。啊，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跟神立约之前，亚伯兰，神呼召他去，对不对？所以亚伯兰走完了一段刚才讲的宣教之旅，他去哪儿了？他去埃及，结果呢，挺跌倒的，对不对？把他妹妹，不是，把他老婆叫妹妹，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因为他老婆的原因，得了一大堆的财富，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因为财富太多，所以只能跟他侄子分开了。结果把他侄子给害了，对不对？他侄子一步一步移向了索多玛，住到索多玛去，住到索多玛没好事儿。虽然是平原，结果呢打仗，然后呢罗德变成战俘，亚伯拉罕就冲过去怎么样拯救他，对不对？哎呦，三百家丁记得吗？三百家丁打败四王的军队，厉害吧？哦，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这些事情过了以后，我相信大概时间就到了。神说，嗯，不错不错，好。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啊，怎么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好了，现在亚伯拉罕走完这个信心的旅程以后，神来了，大家明白吧？啊，神来了怎么样呢？神说，我要做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好，但是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怪哈。你看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亚伯兰，后面那句话明白，就是我是你的盾牌，大大赏赐你，我可以明白啊，因为他要赏赐他，他要祝福他嘛。但是前面那句，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亚伯兰是个胆怯的人吗？那前面看到了他有胆怯的地方，对不对？他把他老婆叫妹妹，为什么？怕人家杀他。可是你发现他救出罗德可不胆怯啊，三百家丁，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亚伯兰是个胆怯的人吗？
不是，
不是啊，哎呀，对，人看不是，神看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亚伯兰为什么是胆怯的哈？亚伯兰把他的妻子叫妹妹，是不是胆怯的？啊，因为他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一想不对，危险，他害怕了，对不对？那么后面救罗德为什么不胆怯呢？其实也是胆怯，只不过他用另外一种方法表露出来，为什么？那个。他觉得他可以打败那四王的军队，他那个下面那个三百家丁可能是很厉害的牧人，对不对？可以打败，所以他按照人的标准，他觉得不胆怯，我完全可以这么打赢他们的，对不对？你看亚伯兰后来那个宰牛宰羊很厉害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认为从神的眼中，亚伯兰是个胆怯的人，所以神跟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大家明白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不胆怯的人？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很有自信的人，而是真正依靠神的人。这个人有可能是手无寸铁，非常软弱，可能是个弱女子，但是他可以不胆怯。为什么？因为他有神做他的山寨，做他的盾牌，做他的磐石。大家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勇敢。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亚伯拉罕哈。好，那么当神这样说了这个话以后，我必大大赏赐你以后，你们猜亚伯拉罕是接受了吗？亚伯说，好好，太好太好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没有，亚伯拉罕开始埋怨神啊。第十五章的二节，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儿子，我没有儿子啊，你赐我什么？对不对？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埋怨神啊？哎，有人说不是哈，哎，从这句话看不出是不是？为什么？ 神啊，我没有儿子嘛，所以呢你还能赐我什么呢？可以是个很简单的，但是你从后面就看就不对了哈。我跟大家说，这个埋怨当中夹杂的苦毒，你们不知道原文，我把这个原文放在这儿啊。迦叶在原文当中，这个原文我那个希伯来语忘得差不多了哈，那个原文大概叫做Meshek 啊。接下来这个大马色人哈，很有意思，大马色人叫 Damashek， 好像亚伯兰在跟神在说一个绕口令一样。他说：“主啊，我的 Meshek 会被这个 Damashek 这个以谢给拿走的。神啊，你知道吗？我的产业不会留下来的，因为你没有赐给我儿子嘛。如果你还不服的话，你看后面那句话就证明亚伯兰真的是在埋怨神。你看第三节怎么说的？大家请看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对不对？没有儿子不是我的责任，是你呀，对不对？神呐、啊，你呀，所以你看，导致我很无奈。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了哈。因为当时的习俗是，如果主人没有后裔的话，后嗣的话，那么这个管家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大家明白吧？所以神说亚伯兰，我大大赏赐你啊。亚伯兰说对不起啊，主啊，我好埋怨你啊，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你觉得？亚伯兰的信心怎么样呀？好像不是那么强哈，是不是啊？好像不是那么强。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我问大家，你在不顺的那个处境当中，会不会常常埋怨神呢？啊？有人说不敢，不敢就是想埋怨，但是不敢埋怨。终于招了啊！这个我以后也跟人家说不敢哈。大米，你有时候会不会埋怨神？不敢。啊，就是你还是想的哈，这样 OK 啊，对，所以我跟大家说，亚伯兰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啊。我们常常埋怨神，你看神已经跟亚伯兰说了，我要大大赏赐你，不敢，呵呵，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你说神怎么办？你不敢就算了，有没有？没有，神的旨意不能够被扭转。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主要是这一点，神不会因为人。而扭转他的旨意，大家听明白吗？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有信心。如果神会因为人扭转旨意的话，那我们一软弱，神也扭转他旨意，我们就完蛋了嘛，对不对？但是因为神不会扭转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才能有信心。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样面对亚伯拉罕的。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个人，以利谢大马色人大班什克，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啊，你本身所生，什么叫本身所生的？啊，从他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才是你的后裔。我把这个称之为叫特殊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神直接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对不对？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讲完这句话以后，接下来他又迎来了普遍启示。什么叫普遍启示？神把他带到旷野当中去看那星星去了，是不是？那个大自然就是普遍启示嘛，啊。那于是第五节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我当时看到这里，我就在想，我以前有个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很难，可能很难看到，可能在乡下还可以看到。我有一次去那个美国，去过大峡谷。美国大峡谷呢是这样，就是你花$24，你可以住在大峡谷里面。然后我就住了2天，哎呀，那2天的经历啊，对我来说是彻底难忘。晚上大峡谷是没有灯的，对不对？啊，不过要小心，因为走着走着会掉到峡谷里去，所以呢，就是要小心哈。然后呢，没有灯，你会看到什么，知道吗？哇，太美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帐篷为什么有两层，一层是那个蚊帐，另外还有一个盖着的。我那天就把那个外面盖子全部掀掉。然后我是晚上看着星星入睡，哇，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美的银河。然后这个银河啊，你会发现那个天上的星星啊，大峡谷看到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我就数嘛，我说到底有几个星星，就我就想学那个亚伯拉罕啊数星星，数，后来就睡着了啊。对，所以当你真的看到了那个非常美的夜空，繁星点点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神的创造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大峡谷，或者去乡下，对，去尼泊尔啊，可以啊，可以，尼泊尔可以， 新疆、西藏都可以哈。啊，感谢主。
只要是偏的地方都。
只要偏的地方，没人的地方都可以。人就是问题哈，对不对？好，对，所以这个你看，神是怎么来劝说亚伯拉罕的？特殊启示加上普遍启示，佐证特殊启示，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跟大家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你觉得人生的挑战太大的时候，你要打开圣经，寻找神话语对你的安慰。但是也不光要打开圣经把自己关起来，要走到大自然里面去看上帝那奇妙的创造，是不是？当你用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普遍启示去喂养你的时候，你会突然豁然开朗，原来生活是那样的美啊，根本就不像我们以前想象，你就可以走出你的绝境。请大家注意哈，我没有光说普遍启示，也没有光说特殊启示，是普遍启示加上特殊启示哈。好，那么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话以后，亚伯拉罕有没有改变呢？我觉得是有的啊。请看下面一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了啊。当神给了亚伯拉罕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以后，亚伯拉罕信心大增。你看前面有讲过亚伯拉罕有惧怕，对不对？现在信心大增，然后呢他因为神的启示而稳固坚定了哈。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以此，什么意思哈？有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哎呀太好了，我读了圣经，我去了大自然以后，我就成了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其实不是的啊，我跟大家说什么叫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有信心，但是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大家明白吧？你看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他的什么为他的义？
信心。
以他的信心，对不对？亚伯拉罕会不会犯罪？
会。
二十章的时候他又把他的老婆称为他妹妹了会不会犯罪？他很不完全。我就想到了，哎呀感谢主啊，我很不完全，但是神因为我信他，我就居然是个好人，大家明白了吗？啊，这叫因信称义哈。所以大家读到第十五章六节的时候，请大家记住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因信称义的来源，这个教义的来源。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不是因为是个好人是个义人，你行为上做的肯定很不好，但是因为你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才被神看为算为是个好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好，所以在新约当中，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分别有提到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信称义的教义。罗马书第四章三到五节，一起来开声读。
应当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心就算为义。
好，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七节，一起来读一下。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他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我们看到，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自以为义的人，而是谦卑倚靠神的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讨厌法利赛人了，是吧？对吧？你看信是那么重要，但法利赛人呢正好是自以为义，你看是不是啊？好，好，刚才读了我们探讨的十五章一到六节讲了什么呢？啊，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你看这张图我觉得挺好的，亚伯拉罕看着满天的星斗，神定义成就他的国，是不是？哎，我问大家，是亚伯拉罕去找神的还是神来找亚伯拉罕的？哎呀，神定义成就他的国，是神先跟亚伯拉罕说话，是亚伯拉罕先跟神说话？神先说话，对不对？所以神定义成就他的国，方法是什么呢？从一位合神心意的元首产生许多国民，对不对？他应许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后裔嘛。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元首？是啊，是他家族的元首。后来这个家族变成了什么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变成了以色列人。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他跟耶稣有点很类似的地方，他是一个元首，对不对？啊，所以神定义成就他的国，方法是从一个合神心的元首产生许多国民。好， 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总结这个啊？我到最后才跟大家讲。好，那么这个事情以后发生了什么？好，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后裔人。好，你们猜猜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圣养众多。对，圣养众多以后发生什么？啊？
好像是
去埃及。去埃及之前发生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哎呀，这个你们那个来教会也要，就是也要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事哈。
征战。
哎，不是征战，哎呀，算了算了，大家太。
犯罪了。
哎，不是犯罪，哎呀，算了，我来讲。
生了几个不同的孩子，然后几位主讲的故事吧。
这次讲的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个，你生了这么多人得住吧。要不要住啊？
对啊，
要不要住嘛？就搞了那么多房地产，对不对？是不是啊？要住嘛？对，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面哈，我跟大家说，第一部分是人，第二部分叫做国土之约或土地之约。你搞这么多人，你住啊，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不仅应许了后裔，也应许了土地，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等会会讲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国土之约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献祭，第二部分叫做苦难，第三部分叫做疆界。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土之约里面哈，那个献祭是怎么回事。那么当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应许，这么多人以后啊，怎么办呢？好，那么他要住嘛，对不对？刚才讲到，所以第十五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看到没有？所以神应许了人，接下来他要赐地了。不过读到这节经文，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会想起一句话，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出埃及记二十章讲的是什么？有谁知道？十诫，对不对？啊，神在颁布十诫之前讲了一句什么话，知道吗？对，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节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不觉得这两节经文很像吗？是不是啊？像不像？对，这个是神在立约的时候要讲的一句话。我跟大家讲哈，你们可能对这个中东最近东文化当中古代的立约不了解，分成大概七部分哈。那个后面有咒诅和应许以及责任啊，那个这个宗主国有那个管辖权等等哈。但是这个立约的一开始一个条件啊，你们写过那个契约没有？那个古代近东的契约的第一条是历史，我以前怎么对你的，或者你以前怎么对我的，然后这个是立约的基础，大家明白吗？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跟他在出埃及记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时候神要干嘛了？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大家明白吗？啊，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问大家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哈。神要跟你看，神那个应许了亚伯拉罕后裔，对不对？有了人的应许，接下来他要赐地，对不对？但是他在赐地为业的时候，他用立约的方式，请问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告诉大家，太重要了，这对你的人生太重要了。神把你从埃及领出来，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后，他还要赐地为业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道路上有神的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可能是比较艰难的。你可能去做这边很多做金融的很难的，对不对？你可能是做还可能法律的也是很难，对不对？你可能是做客户服务的很难，甚至你做家庭妇女的也很难，对不对？大家同意吧？啊，那怎么办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神要跟你立约，跟你的这个土地立约，跟你的产业立约，跟你的工作立约。因为立了约，他永远保守。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以后，主啊，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怎么办？神说没关系，我跟你立约，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 我不光关心你这个人，我也关心你所做的事。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领我们脱离罪恶的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家，承受产业，同时他在今生也要让我们得百倍，大家明白吧？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在忧伤痛苦的时候，请记住这句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啊，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神这样说以后，亚伯兰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还是抱怨呢？哎，亚伯兰这次有转变了哈。15章第8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们觉得亚伯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改变啊？有没有？我发现有改变哈。他的改变是什么哈？前面他是质问神的能力，对不对？我既没有儿子，你能不能啊？你还能赐我什么，对不对？是吧？你有没有能力啊，神啊？你看，你说你要赐给我祝福 ，OK， 我儿子都没有，你能吗？对不对？但是这里是怎么样？他不再质问神的能力，是质问自己的能力。他怎么说的？我怎能知道？对不对？主啊，我知道你能，可是我不能啊，是不是？我怎能呢？因为当时在迦南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有很多人已经住在那儿了。神说，嘿，太好了，那个房子啊，亚伯兰，那个房子归你了。亚伯兰说，那栋房子里面住满了人啊，怎么归我啊，对不对？但是亚伯兰没有说你怎么能，他说那神啊，我怎么能够住进去的，是不是？那到底要把他们都赶出来吗？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困难，在生活当中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要马上认为不可能克服啊，要去求问神，对不对？你看亚伯兰是不是求问神？哎呀，我发现这段经文有很多很多的亮光。好，那么亚伯兰求问神了以后，神怎么反应？哎呀，我发现这个故事真的一环扣一环。神怎么反应？请大家猜一猜，猜一猜嘛。啊，我们这个叫互动式讲道哈，猜一猜，神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反应？好，神说好，我把那帮人赶走，然后把地给你，是不是？哎，我告诉大家，你看到神怎么做，跟你的生活又有关系。神怎么做？他说，神说，15章9节，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哎，神要亚伯拉罕请他吃饭呐、啊？干嘛呀？很不健康，吃这么多动物。这里我告诉大家哈，神要让亚伯拉罕去献祭，你知道吗？啊，亚伯拉罕说，我怎么能得到这个地呢？神说，你来先来献祭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都是当时献祭的动物，而且你看这么多，什么意思？神要亚伯拉罕献一个完全的祭，从最大的动物到最小的动物啊，当时公牛不能杀哈，公牛很珍贵，所以杀母牛。那么3年代表什么呢？这个动物成熟了，正好到献祭的年龄。所以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一个很完美的祭，大家明白吧？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虽然整个国度的建造都是神采取主动，刚才讲过了，但是神仍然邀请我们参与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也邀请你参与在他的整个的国度施工。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在教会服事啊，然后呢，你要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在苦难当中啊，让人家看到耶和华的神的能力是那样的伟大哈、啊，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告诉大家，再读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记不对了哈、啊。第10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我这边后面有一个图哈、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啊，就是他把整个动物都劈开，对不对？劈成两半，所以整个动物是这样，然后那个血就从这里流出去了，啊，可怕吗？是不是很可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是这样，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处经文讲到了这样的记，在耶利米书34章18到20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犹太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背叛了我。发生什么事？不遵行这约上的话， 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体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啊。OK， 好，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跟神所献的这个祭啊，好可怕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屠宰场。我们家楼门前哈，因为我是比较讨厌这些东西，我们家门前有一个菜场，就是那个政府车，政府那个爱心车，政府爱心车有个肉摊。我有次去买肉的时候，哎呀，一只猪头，半只猪头，劈开的半只猪头啊，里面还有一只眼睛，你觉得恶不恶心啊？那里可不是半只猪头啊，那里是半只母牛，半只公山羊，半只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味道就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劈开摆成两边，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血从当中，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祭哈？当时这个叫血祭。什么叫血祭呢？把那个动物劈开，干嘛？分成两半，立约的人从中间走过去，两个人都走过去，走过去干什么知道吗？走过去就代表你承诺了什么事情了。承诺完，如果你不答应，就跟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一样的，你就要被人家劈成两半，像那个动物的死尸一样，死无葬身之地。然后劈成两半，后来鸟不就飞下来了吗？把你吃掉。所以你看这个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咒诅啊？是不是啊？就是中国人刚才所说的，中国人讲的叫歃血为盟，对不对？把那个鸡头剁掉，是不是、啊、差不多的哈？如果你不遵守你的约定，你的头就像那个鸡头一样被砍下来，大家明白了吧？就是当时的这个文化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问大家，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是不是个很严肃的约啊？严肃吗？你们觉得？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其实今天是预表了我们的约哈。那我们跟神立的约严不严肃啊？
严肃啊。
严肃啊。我觉得很多人当中，我们的很多人当中跟神立的约不太严肃，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啊？神说要遵守他的诫命，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确实犯罪，对吧？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劈成两半呢？因为耶稣被劈成两半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个死去的这个死尸的这个咒诅，大家明白吗？等会会再提到这个。好，那么这个触目惊心的祭被摆好以后，就要等待耶和华。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事情，有人来破坏圣约。谁来破坏圣约？鸷鸟，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要把那个肉给吃掉，对不对？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你面对这么严肃的祭你怎么办呢？亚伯兰是守在这些动物边上，他没走，对吧？这个代表着我们今天跟神立约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要守约的。你不是光立了约，哎呀，我信耶稣太好了，我信了以后我就走了，是不是？我就又到世上去了，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嘛，对不对？你说哎，耶稣很爱我，可是耶稣爱你是要让你来守约的嘛，所以我们要守着这个约，而不是说啊，我一信耶稣我就可以到世上去，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破坏圣约的这个鸷鸟啊，就有点今天像今天这个魔鬼撒旦一样啊，其实是预表魔鬼撒旦。神的子民要警醒征战来守住这个约。所以我问大家，我们今天生活在借着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里，你有没有努力的去守住这个圣约呢？啊，这个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好，那这段故事讲的什么呢？啊，我们再来做个小结哈。神定义成就他的国，刚才讲了，对不对？啊，但是这次是不仅应许了许多的国民，也要为国民安排相应的国土来居住，对不对？同意吧？啊，好，这是第二个献祭啊。第三部分国土之约，好，国土之约。那么神有没有来呢？神来了。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就睡着了。哎，为什么他睡着？问大家一下。太累了，对啊，就听你说太累了，就很这就是他杀牛宰羊搞了一天呢，是不是？ 还摆好，对不对？这个母牛不轻啊，一头母牛好几吨重，是不是？好几百斤重啊。所以呢，那个亚伯兰因为献祭守约的辛劳，好辛苦啊，亚伯兰就沉沉的睡着了。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很仁慈哈，我说哎呀，亚伯兰，等你睡醒了，我再来找你哈。但是这个时候，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哦，你读到这里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呀？哎，我问大家，你们的想象当中，你跟神立约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啊？你跟神立约是什么场景？
受洗
是什么场景？鲜花儿、掌声、歌声、音乐，对不对？印象深刻，家人的拥抱，外面搓一顿，是不是？好，亚伯兰跟神立约是怎么立的？有惊人的大黑暗，你想过没有啊？为什么惊人大黑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看不见，完全的黑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哈，这个预表着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承受很多的苦难，因为征战而带来的苦难啊。所以从这里我告诉大家，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凡事都一帆风顺，你受洗以后不是凡事一帆风顺的啊，信主以后仍然有许多的考验的。好，那么神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话呢？神要带出一个苦难的救赎史。第15章第13到第14节，神就解释为什么有惊人大黑暗了。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神说我要赐地为业给你，接下来马上又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对不对？那地的人要苦待你，还不光是住在人家地里面，还要苦待你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哎呦，亚伯拉罕，我要给你创建一个大国，但是之前那他们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然后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就好像亚伯拉罕从埃及带着许多财物出来一样啊。OK， 这两节经文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这两节经文指的是以色列在埃及那430年的为奴的历史，后来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大家记得吗？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了哈。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国度的建立必须经历征战，因此苦难是难免的，但苦难的终点是迦南美地。我们今天也是去到神的国里面，但是去到神的永恒的天国之前，你有什么？一帆风顺吗？你会有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激烈的征战，白热化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可能会给你，我相信是一定会给你带来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受苦难，我告诉你，这是好的，因为有人笑了哈，这是好的，因为神通过这些苦难改变我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成为顺服的基督的样子，是美好的，这是神所预定的旨意，是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就预定的，大家明白吧？啊，所以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在进入美好的天家之前，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打那美好的仗。啊，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啊，你不要觉得累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心态不对了，那就麻烦了。哎呀，主啊，我不想这个，我不想，你老是逃，总是逃不掉，为什么逃不掉？神预定了嘛，是不是？定好的。那怎么办？你就快快乐乐去打仗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你说我没有这个信心啊，我估计亚伯拉罕大概听到以后，他可能也没这个信心。我们来看下一节啊，神又应许了在苦难当中有平安。神对亚伯拉罕说：“但你呢，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啊，你死的时候是平平安安的哈。”所以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安慰。第16节，到了第4代，他们必归回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为什么是第4代？为什么是43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在这里，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希望，对不对？ 啊，最后第四代你要归回啊。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时间的安排，你可能看不见。这个当时埃及那个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亚摩利人的罪孽没有满盈嘛？可能不知道，肯定不知道的嘛。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埃及430年，可是神都知道。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虽然经历苦难，但是神却要在苦难中赐下平安与希望，这样平衡了哈啊。所以你们可不可以接受那个人生当中的痛苦啊？是好的，但是这个痛苦当中有没有平安？那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啊，就没有信靠神嘛。你看这个时候神就要改变你了，对不对？明白了哈。好，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神定义要成就他的国还是不变的，但是成就他的国呢，必须经历征战和苦难，但在苦难当中有平安与希望，同意吗？阿门。好，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第十五章的最后一部分讲到了国土的疆界。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土疆界是怎么样。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没有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之约神有没有立，对不对？讲到最后一部分，神终于来了，是不是？神让亚伯拉罕献祭，神让亚伯拉罕杀牛宰羊，然后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怎么，最后神要立这个约。神怎么立这个约？哎，我先不放 PPT 哈，请思想一下，神会怎么样立这个约？从哪里到哪里就告诉他，不对，这个不对，神怎么立这个约的？
靠神正在把土地抢过来。
靠神正在把土地抢过来。不对，你们都这个刚读完经文都忘记了。哎呀，算了，不是献过了吗？已经啊？传福音？不对啊，算，我听我讲啊。第十七节，哦，我跟大家说，我这个讲到的方法是那个经一节一节经文哈，按次序。第十七节，我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按次序吗？因为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按次序，因为次序当中也是神的启示啊，每一句话跟每一句话的次序其实也有神的启示，不要把它颠倒过来了哈。第十七节讲什么？神立约，神怎么立约？日落天来，哇，又是在晚上。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死尸中经过。我告诉大家，这就是神立约的方法。冒烟的炉，我解释一下，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是象征神来了。神是不是无形无相的？所以你看不见神的样子嘛。但是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走过去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借了两样东西，冒烟的炉，还有呢，烧着的火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以色列民聚集在西乃山下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山上全是冒烟，还有火，大家明白了吧？这个代表着神的全能，神的这个圣洁，神的公义，全部代表在那里。好，所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神的同在。好，神怎么立约呢？现在看明白了吧？神从那些死尸当中走过去，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怎么讲的吗？古代立约双方要从死尸当中走过去，走过去是什么意思啊？神对亚伯拉罕说，如果我不守这个约，你就把我看作像这些死尸一样劈成两半吧。这是神立约告诉我们的。你说这个约是不是很严肃啊？对不对啊？神从动物的尸体中走过去，立下了重誓，在这黑暗的大地上，神亲自临到这悖逆败坏的世界，在他永恒不变的约当中，他立下重誓，要拯救他的百姓。我跟大家说哈，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我们所信的神没有立过这个约，那我们就很惨了，是不是？但是有一天神立了这个誓，我们今天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我问大家，你平时会不会有痛苦悲伤的时候啊？为什么有吗？为什么有？有罪，为什么有啊？我告诉大家，你有说明你还不够信神，对不对？你相不相信神已经立了重誓要拯救你啊？你相不相信你一信靠神，神就要拯救你？ 那干嘛还忧愁呢？所以你看，大家明白吗？那为什么还为你的工作烦恼呢？还为你的家庭烦恼呢？还为你的这个房产的贷款烦恼呢？还为你健康烦恼呢？你不要再烦恼，因为神立下重誓要拯救你啊，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大家明白吗？是不是？好，好，那么神立了约以后，接下来他就应许了地，终于应许地了哈。前面讲到人，今天终于地。神怎么说的呢？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刚才立完了，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达河之地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中东地图啊，这里是以色列，这是埃及，这是西奈半岛，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地方？今天的什么地方？这是今天的伊拉克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叫两河流域哈、啊。神把什么地赐给了以色列人？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你仔细看哈、啊，从埃及河一般的解经的原则是，从埃及河的最东面那条支流大概在这儿，包括西南半岛。今天西南半岛在谁的手里？在以色列手里。好，到那个幼发拉底河，是不是幼发拉底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在这儿呢，全部是以色列的。这里是沙漠，但是从这块地全部都是以色列。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去征战啊。你看跟黎巴嫩打来打去，为什么？黎巴嫩在这儿嘛，对不对？叙利亚在上面，黎巴嫩在这儿。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得到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如果他没得到这块地，能那个地方能太平吗？
嗯、
啊、大家明白了哈。啊，所以立约的地域呢，比以当时旧约的以色列其实要大很多。当时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所有的地，但是他们就停止在那儿了啊，所以那个叫局部的国度。好，那么这里神又说了，他说什么地呢？哎，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他说等一下啊、主耶和华，他说哎呀，亚伯拉罕在想说这块地不是有人住的吗？是不是？神怎么答应他？对，这块地是有人住的，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什么贾摩尼人、赫人等等等等这些人住的地。神说没错了，就是这些人住的地，然后要把已经住的人的地要给到以色列。所以大家明白了，后来就会有迦南的征战，那个弟弟兄刚才说的，对不对？其实也不是抢过来，是他们的恶贯满盈了。你们不知道那个当时迦南人是献那个小孩子，经过火为祭哈，就很多很多的罪恶的事情，淫乱的那个祭等等。所以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事先审判了迦南人，然后把那个地用事先审判的方法去除灭迦南人，然后把这个地赐给了以色列哈。好了，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呀，神呐、啊。刚才你发了重誓，对不对？你的主权不可更改，一切都是你主导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好像有点藐视你，为什么？你就给这个伟大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么小一点地方了，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有想过啊？啊，有想过。好，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旧约的预表。什么意思呢？这块地其实不只是这块地，而是整个全球。我给大家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讲亚伯拉罕这块地的啊。你会发现在整个圣经当中，神的国度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是不断扩张的啊，这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之约所彰显出来的这个国度的观念啊。这个国是怎样呢？从伊甸园一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讲得很细，因为伊甸园一直扩张到全地。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那个伊甸园的扩张，对不对？跟国度扩张是同样一个概念啊。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把圣经总结了一下，写了这张表。好，首先在圣经里面，首先的国度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啊。那个时候也有人也有地，人是谁？亚当、夏娃。地是哪里？伊甸园。神是怎么统治的呢？神的话语 啊完美的关系，对不对？跟那个亚当很完美的关系哈、啊，那个神有一个话临到亚当哈、啊，大概是这样子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上接受神的治理和祝福，大家明白了哈？好，这叫典型的国度，意思就是这个国度的雏形，有亚当夏娃，然后有一块地叫伊甸园，然后神跟他们同在，好祝福他们。好，后来发生了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第二个国度的阶段叫做失落的国度，国里面有没有人？被赶走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地呢？地就无所谓了嘛，都没有人了，那个地有什么用啊？所以后来你会发现，洪水以后，大洪水一下子把伊甸园也冲走了，你今天已经看不到伊甸园了，对不对？是吧？啊，这个时候神的治理和祝福呢，没有了，只有人的悖逆和咒诅啊！大家请看这里啊，我讲到这里。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接下来发生了亚伯拉罕，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应许的国度。亚伯拉罕没有看见这个国，是他的后裔看见，所以叫应许的国度。这个应许的国度里面的人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国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迦南地。那么神要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地呢？神要赐福给以色列和万国啊。那么应许的国度有了以后呢，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一直到了出埃及，记得吗？到出埃及以后，然后以色列人才从埃及走出来，慢慢在旷野里面，然后最后进入了迦南美地，大家记得吗？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称为局部的国度。什么叫局部的国度呢？所有一切国度的那个特征都是局部的，比如说这个局部国度里面没有万国万民，只有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个地呢，不是全地，而是一个圣殿，大家明白了哈？迦南地不是圣，是迦南地，耶路撒冷包括是圣殿。神是怎么来掌权的呢？通过他的律法，通过他的君王，其实还有他的祭司哈。好，这个局部的国度经过了差不多有1500年左右，可能没有1100年，啊，1000年左右吧，应该是1000年。那么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这个局部的国度开始衰落，变成了叫预言的国度。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国度怎么不往外长了呢？对不对？以色列就这么大了，而且最后以色列分裂了。这个时候谁出来了？先知出来了，对不对？先知出来讲了什么话？将来有一位，是不是？将来预表耶稣，预言耶稣基督要来，所以那个叫预言的国度。这个国里面是谁呢？叫以色列的余民，剩下的人。以色列是悖逆败坏，他是剩下的人哈。然后呢，也包括万国万民当中的一些人，要进入这个国度，叫预言的国度。那而且这个地呢，地在哪里？哎，这些先知预言了一个新的圣殿啊，是个新的创造。那么神是怎么治理的呢？啊，是一个新的约，但是当时还没有讲这个新的约是怎么样的。啊，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记得吗？啊，一个新的约。好，又过了大概有几百年，经过了400年沉默的历史以后，谁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了。当主耶稣基督降生了以后，他开启了同在的国度。啊，当时在地上还有没有国？没有了，以色列人已经是亡国奴了，没有国。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国又再现了。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对不对？”好，我问大家，耶稣来的时候，国在哪里？在他里面，他就是真圣殿，他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呢，同在的国度里面呢，耶稣基督一个人就是这个国里面的子民、国王，而且是他是新亚当、新以色列。那么整个的国。这个土地在哪里呢？也在他里面，因为他是真圣殿，明白吧？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一个人代表着神的国，他既是神的民、君王，又是那个神的国、土地、圣殿都在他里面，大家明白了哈？啊，好，那么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时代来临以后，神的国在哪里？考考你们。这个被称为叫宣扬的国度，啊，所有一切的，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进入了神的国， 所以教会是在神国在地上的代表，但是神的国比教会的范围要更大一点啊，因为圣灵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运作，也在教会外面有运行，所以这个以教会为代表的神的国就来了，而且这个国有个特征，传福音，宣扬，明白了哈 ？OK， 那这个时候地呢？啊，地其实就是这个教会哈，还有那个以教会为代表，好。那么教会时代过掉以后，最后的国度在哪里？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大家明白了。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度才完全。所以亚伯拉罕所讲的这个国，如果按照圣经已经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国是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不断演变。亚伯拉罕的所神所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国是应许的国度，将来会变成教会。大家明白了哈，下面还有一张图，其实讲得更清楚哈。我稍微讲一讲，其实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我这个是从一本书上面拿下来，那本书叫做《上帝的蓝图》。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那本书《上帝的蓝图》啊，它是从国度的观念来讲解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圣经可以用国度的观念，用圣约的观念，用旧书历史的观念，主要是这三个观念来讲解圣经啊，明白圣经的整个含义哈。你看。伊甸园当中人有堕落，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伊甸园里面是典型的国度，接下来呢人就堕落，在伊甸园堕落的创世纪第三章就是失落的国度，对不对？失落的国度以后呢，接下来神就开始应许，产生了应许的国度。所以应许的国度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成为局部的国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士师、十二士师、扫罗、大卫、所罗门，一直到所罗门都被称之为叫局部的国度。所以圣经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那个历代之下，其实那个记载的是局部的国度。但是在所罗门王以后呢，便分成了两个国家，对不对？分裂以色列国，这个神的国度开始走向衰微。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叫预言的国度，那些先知就出来了预言将来有个更好的、更为完全的国度啊，直到过了400年，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被钉十字架，这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称为同在的国度。耶稣走了以后，教会开始兴起了，五旬节教会兴起的时候被称为宣扬的国度，最后到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被称为完美的国度。我不知道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对整本圣经有没有更清楚一点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哈。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段圣经讲了什么呢？神定义要成就的国是充满全地的，看这张照片没有？啊，要充满全地，这才是神要那个兴起的一个真正的国度啊。好，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啊。那么这段圣经，你说大米弟兄，刚才我听了好多哈，记也记不住，没关系，我到时候把 PPT 发给你啊。你说 PPT 也记不住，那就慢慢看啊。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我们不从耶稣基督去看这段圣经，你可能看不明白。这段圣经里面是有秘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秘密啊，有奥秘的，看出来没有？有人点头啊，我估计你没看出来。好，我来讲讲哈，你看出来我就不用讲。第五个，恩典之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圣经所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单方面立约？你有没有看到？我问大家，亚伯兰在立约的时候在干嘛？
睡
觉。哎，有人说在沉睡，为什么？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然后呢亚伯兰累了睡着了，有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就开始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亚伯兰有没有醒过来，对不对？那么就算他醒过来，亚伯兰在干嘛？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从那个死尸当中走过去吗？对不对？他可能在袖手旁观，看着神在干嘛，他有可能在做梦，是不是？或者说他有可能拿了两块肉啊，神让你从这儿，那我帮助你。但是亚伯兰没有从死尸当中走过去，没看见。为什么没有从死尸中走过去？或者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让他从死尸中走过去？他不需要，立约双方都要从死尸中走过去的，歃血为盟都要喝那个鸡血酒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对， 廖姊妹说那个说的很好，人根本守不了这个约。你敢走过去吗？你走过去马上被劈成两半，大家明白吗？这才是他的奥秘所在。什么叫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神单方面立了一个约，没有让亚伯拉罕走过去，因为他知道他走过去就被劈成两半了，明白吗？那你说那这样的话也不公平啊，神怎么能单方面立约呢？既然立一个约啊，你立好了，甲方签了字，乙方怎么能不签字呢？是不是啊？那我跟大家说，乙方有签字，你知道是谁签的吗？是主耶稣基督，他去替亚伯拉罕走过。请问走过那个这个死尸的是谁呀？耶和华。我相信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起走过去的，很奇妙。你们还记得那个大黑暗吗？啊，这个圣经里面曾经讲到了两次大黑暗，对不对？所以我就要讲到这个大黑暗。为什么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是五彩缤纷的世界，而是一个大黑暗呢？那有人说了，那个惊人的大黑暗，因为他预言以色列出埃及的征战跟苦难嘛。可是后面又讲到了日落天黑，又遇到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我不见得是正确的，但是我想到的是十字架的大黑暗。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到46节，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12点钟以后，全地都黑暗。那个时候应该阳光最好的时候，但是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债。所以他就好像那个被劈成两半的动物一样，替我们死亡。大家明白？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之约当中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约是一边倒的，是神自己成就的，他不需要人的行为，他只要的是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他需要你去信靠他，把你的老我降服下来，不要再成为一个自我为义的人，要成为一个谦卑，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顺服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为我们经历了征战与苦难，成就了恩典之约。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再去看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你要好好思想，是谁跟天父签了这个约呢？是谁替我们众人像死尸动物的死尸一样被献上劈成两半？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今天需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我们再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而是要我们去信靠他，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像亚伯拉罕因为信耶和华，神就以他为义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不是你的行为，是你的信心，明白吗？好，我总结一下，那整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我来总结一下哈。这个整个的创世纪第十五章讲的是神定义要成就他那充满全地的国，就立下重誓，从一位合神心意的元首产生许多国民，并要为国民安排相应的国土来居住，而成就的过程必须经过征战与苦难，同时他呼召他的国民经历征战与苦难进入他的国。所以今天神对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呼召呢？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其实亚伯拉罕后裔，我就不读了啊。加拉太书3章6节有讲到，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后裔哈。今天神对我们有什么呼召呢？神对我们这些亚伯兰的后裔有什么呼召呢？有的，他呼召我们去经历十字架的苦难，去征战，然后进入他永恒的国。所以弟兄姐妹，在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里面，我问大家一句话，你经过了这段话语以后， 你现在开始愿意信靠他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话语奇妙啊，让我们细细的来品味你的话语当中的恩典，让我们细细的在你的经文当中去寻找主耶稣的足迹，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那柔美的足迹，舍己谦卑的足迹，我们不仅惊讶赞叹，哦，拯救我们的主是那样奇妙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是那样的爱我们，以至于将他自己的生命就像被劈开的动物一样献上死了，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但是他要我们做的无非只是来信靠他。我们平时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是自以为意的，是不愿意信靠神的。主啊，翻转我们，就好像你翻转亚伯拉罕一样的，让我们成为谦卑柔顺的人，让我们不再质疑你的能力，而是质疑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你的好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